他要送丈人一瓶50块钱的好酒和一条中华香烟。至于丈母娘，更要当回事儿，一件毛呢大衣。他说话的时候，眼睛微微眯起来，浓密的睫毛包裹着他的瞳孔。在他们相处的3个多月里，他19次给过他对未来的许诺。在美好的前程这一件事上，盯了19个桩。我老妈的故事是我拼接起来的，她哪里能讲得这么连贯呢？要是一个人10几年里反复只讲一个故事，不管这个故事怎么偷天换日，怎么改良换柱，就连白痴也能把假的滤掉，只剩下比铁还硬的事实。他在江滩上喜欢一个人，又在江滩上生下一个人，到头来他还是一个人。不是不是，他成了半个人，他左边身子不听使唤，半个脸是麻的，一个肩不能扛，一个手伸不直，一条腿迈不开。他讲着讲着拿出一只手机，说起这个手机是我前几天给他的，我对他说，我不在家，你要想我就打个电话给我。这个手机上只有2个号码，一个写着儿子，一个写着110，想儿子打1个，遇到麻烦打2个。我老妈掏出手机胡乱拨了一个，她对着电话说，儿子回来，老妈讲个故事给你听。可是她拨错了，接电话的严肃制止她，说他只负责接警，不负责听故事。说完把电话挂了。可是我老妈对手机不太精通，她一直把故事讲完才把手机从耳边放下来。我7岁之后才听过后面的部分。那个会骑自行车的家伙不见的那天是正月初8，有个草台班子来藕塘演黄梅戏，听说只演3天。他们本来约好在戏台边见面，看戏的人山人海，他一大早就来了，在前排占了好位置。人渐渐多起来，怕他在人群里不好找他，他挤到最外侧。但凡公路上老远一辆自行车冲过来，他就迎上去。那天演的是小瓷店，一开头戏好看，1个钟头的戏他竟然全懂。花开花放，花花世界，艳阳天，春光好，百鸟飞来。柳凤英在十字街做买做卖，有一位大方客送我1块招牌，上面写着4个字深商学界，下面写着4个字事关邢台。到春来宿的是芜湖南京上海，到夏来宿的是宿江望江石牌，到秋来宿的是桐城粤西一带，到东来宿的是徽州屯溪石台。奴丈夫贪赌博，整日里在外，1日2、2日3他不回家来。他不问奴店房是好是歹，他不问奴店房开是不开，他不问奴店房油盐小菜，他不问奴店中缺米少柴。奴店中来往的客人山人海，全靠我一个人把生意安排。我好比鲜花开，人人喜爱，哪一个不想我，他除非是个痴呆。就是那正人君子奴心不爱，就是那富豪客小奴家也不贪财。也只有菜客人令人可爱，瞒公婆和丈夫我们撕配了鸾鞋。谈谈灰尘前店彩，又只见蔡客人收账回来。往日里回店来笑容面带， 今日里为什么愁眉不开，解不开其中意，打作哥哥一块儿。蔡郎冤家心腹上的哥，哥哥奴的客，有什么心腹上的话对妹妹说来。快十一点了，他还没来。他往江心洲的方向走，到了江心洲和凤凰镇的夹江口，又等了一个多钟头。那天太阳正好，烤得心都焦了，他还是没有影子。一千多种可能性都想过了，最大的可能是他爷爷生病，或者他大生病。想着这个时候他可能需要他，他厚着脸皮一个人过了江。那天风大，又是迎面风，阿三卯足了劲儿划，可是船就是迟迟不到岸。好不容易踏上了江心洲的地界，渡口原来凶得要死的狗那天竟然不叫，傻愣愣地瞅着他。他还没走两步，老远的也不知道谁家的小孩子在玩雷炮，突然就响了。过年的地雷炮就今天特别响，震得他一惊一乍的。好不容易到了他家门口，那个老老头坐在门口晒太阳。他问他的孙子哪儿去了，他说不知道。上回见着他精神还不错，现在啊，他好像连他的问话都听不清楚的样子。你要往他跟前上一步，想近一点说话，他就要倒的样子。看上去他比他更伤心，更经不住事儿。他一发狠，自己走到屋里。自行车不在，那双球鞋不在，那只人造革的包是他种了许多大白菜挑到镇上卖菜积攒钱给他买的，他不见了。他瞧他的床头放着几本杂志，也一起不见了。他的东西呢？他料到不好。他的东西呀，他的鞋，他的包，他的自行车，不知道啊。他人呢？
他这些日子出门也没跟我交代过呀。
他快要哭了。那你总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吧？好半天他才反应过来。
我心里没数。
那么以后谁帮你挑水呀？他开始挑衅了。
不知道。
一头一脸一身就只有两个字，撒谎。那个老老头就是个骗子。瞧瞧这个没有孙子也没有自行车的邋遢房子，他一甩手就往回走。那天他没有回家，顾不得家里疑心他了，他一直就守在渡口上。他厚着脸皮问阿三，阿三确凿无疑地告诉他，他没出江心洲。江心洲一只苍蝇飞出去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他坐在桥头等着，等着他从哪个地方冒出来。事实证明，阿三也有消息不灵的一天。要是有人跟你这么样的吹牛，你就要把他所说的话通通的滤掉。自信过头的人是最蠢的人，相信自信过头的人更蠢。一条新航线开通了，船家在江心洲头开了个新码头，船不从镇上过。再后来，越来越多的船这么干，绕开县城，绕开凤凰镇，让江心洲人直接从水路离开，又把江心洲人直接从水路带回来。一开始，他远远地坐在堤坝斜坡上，手里假装拿个什么针线活做做，只要有船过来，他就抬头瞄一眼，又赶紧低下来。第二天他走近了一些，一开始每个过江的都朝他瞧， 不是他要找的人，他会垂下头，让刘海把眼睛遮住，怕被人认出他是谁家的外孙女。事情是从有一天打雷开始失控的。那天他等在江边，装着早就跟谁约好了似的。突然，远处响起了一声巨响，后来有人说是炸药在炸山，也有人说是一声春雷。总之，那一声巨响之后，一阵风从江面上过来，哗啦啦又从江面上过去。他看上去热得不行，血液都沸腾了似的。在岸边走了好几个来回，然后就往江里跑。他不是寻死，寻死的话根本来不及救。他把自己的头往江里埋，埋了几次之后又探出来透气，透过气之后还是站在水里发愣，给人的感觉是正在找方向。看热闹的正准备脱衣裳下水救他，他自己又往岸上走，边走边往头上撩水，像是头上沾了什么脏东西。他上来的时候，好心人的毯子已经准备好了，他紧紧地揪住毯子，紧紧地哆嗦。更内行的人用汤勺塞进他嘴里，怕他咬掉自己的舌头。他从噼里啪啦的噪声当中醒来，陷入白天的黑暗和尖锐之中。很快他明白，就算你自己用砖头把自己砌起来，再怎么掩耳盗铃，也没有办法阻止明白人明白真相。可能是冷水给了他胆量，他索性迎着人家的眼珠子，希望他们给他一个消息。人们传递过来的真相只有一个，张文亮出门打工去了。人人都想出去打工，认得字儿的先出去，有力气的先出去，有亲戚的先出去，无牵无挂的先出去，没人说他不可以，他又没说过不许。事实上他也愿意跟他一起，这算什么理由呢？所有的消息都是这么陈旧，他有点恼怒了。不可能，他说过一分钟都不跟我分开，他说过一辈子和我在一起。他说过，就像一缕青烟飘进人们的东耳朵，又飘出人们的西耳朵。他说的越肯定，越没人愿意听，说一百遍都没人听。他后来堵着气不听。他的外婆年事已高，本来躺着起不了床，闲言碎语把他逼着坐起来了。他拄着拐，点着小脚，给他送来咸菜和稀饭。稀饭里黑乎乎的，想必里头还有老鼠屎。他坐在外孙女的跟前，求他吃一口。
我要死了呀，我要被你气死了呀。
他饿了三四天，坐不住就歪着身子坐在江边。他侧着身子，小肚子鼓突突的，谁都瞧出了名堂，就连瞎了眼瞎了耳瞎了鼻子的外婆都瞧出来了。他劝他走，随便到哪里，别把脸丢在这儿。送稻草来的人是谁他记不得了，兴许就是他咬着牙说不要像他那样骂人的婶子送来的。有稻草就有被子，被子上可不能望到天，只能望到帐篷，帐篷挡住雨。有一天雨实在太大了，把他连同他的窝棚全部冲到了水里，他爬都没爬。阿三过来把他捞上来，本来他想把他放到岸边，想到这雨一时半会儿不会停，就把他往坝上拖一会儿。挺渡口的坝上人来人往， 阿三怕他被人踩着，又往西头挪了几步。这哪是个大姑娘啊，这就是个死猪啊。他心里肯定这样想，又可能不确定，又往西头扛了一段路。你既然做了一回，就要做第二回。他把自己船上的干净被子送过来一床，说是干净被子，江心洲任何一户人家里的抹布都比这干净。可是你既然把干净被子都给了人家了，也不在乎再砍几根树杈把窝棚再支一支。支了窝棚你也不能就不管了，你还得再帮他弄一捆稻草把地铺铺平。一个大姑娘睡在地面上会得病的。他一贯瞧不上阿三，这个老光棍划了一辈子船，技术那么好，可是那么穷，谁都可以欺负他。过江的时候给他钱的都是好人，凡是不给钱的人都差不多是坏人。因为像阿三这样没家没口没田没地只有一条船的人你都要欺负，你就不能算人。可是张文亮带他过江从来不给钱，如今阿三来帮助他又不好帮得太多，傻子都懂得分寸，可是他不知道分寸。二月天比腊月里还冷，冷了正好，他就喜欢冷天，脚也麻了，手也麻了，他就把他的手和脚往胸口捂，他就笑着享受，他的笑就是整个宇宙。他听到好心的人过来，贴着他的耳朵，告诉他真相，都是那个老老头的主意。他说孙子天天骑个自行车，无所事事，就让他出门打工去了。我不相信，他在心里说，他说他不相信生出一个念头就像生一个鸡蛋那么快。我有你就够了，我不相信一个坏人一天能变成好人，我也就不相信昨天还海誓山盟的人今天就完全不顾我死活。有那么一分钟，他想拿热水往自己的头上浇，他想一脚跨到树梢上去，然后飞下来砸死个什么人。他不停地挠自己的脸，说要撕烂自己的脸。谁也认不出，谁也叫不出他的名字和他妈妈的名字。过不久，打雷，山边炸石头放炮，船鸣笛，人在他四周七嘴八舌，又是审问又是关怀，他全听不见了，他也看不见沙上的灌木的阴影，远道而来的父母亲脸上的阴影，他们抡起棍棒到他头顶又停下了。他们拖他上板车，拖到一半他跳下来，他回到江边，像一尊坐地泥菩萨。围观的人都笑起来，不再有人试图来认他。他的舅舅们本来一个个都是大忙人，可是为了他聚在沙滩上商量着要到对岸去，要是他只有一个舅舅也可能直接就过江去了。现在是三个，所以最终他们终究谁也不肯去丢那个脸。只有一回他们试图把他带到医院，只要他的肚子跟他的胸口一样瘪，局面就可以挽回。他要的不是挽回，他要把那个问号扳直。他被舅舅们扶起来，他把他们的脸一个个挠花，挠不着就用脚踹。他的舅妈，他不记得是几舅妈，过来尽长辈的义务，声讨他不要脸，说到兴起过来扇过他的耳光，他也没示弱，吐口水掷到舅妈的脸上。一夜之前他是夜夜做梦的姑娘，可是现在他是家族和社会败类， 人人躲他不及，个个希望他死，在那个杂种生出来之前。他们终究没敢拿他怎么样。给他送饭的是个小气鬼，那个连自己老娘的饭都舍不得多给的人，他往他的嘴里灌米汤。他灌的时候在他的耳朵吹气，又捧住他的头不让动。他除了吞下去没有第二个选择。邮递员来的时候，他的精气神就恢复了。他站起来走到等候渡船的邮递员边上，期待他从自行车篓子里拿出一沓信排查一遍，抽出其中一封，只要一封信他就会从渡口走开。有人悄悄地跟邮递员商量，给他一封假的，叫他死心。过了两天，有一个人走过来，递过来一封信，说是他写来的。他瞟一眼就知道那是假的。不错，他是不怎么识字，可是他认得他的字。这期间，我老妈的外婆本来3年前就应该死掉，因为外孙女的照料而明显好转的外婆突然静悄悄地死了。